杨波，字延庆，弘农华阴人。高祖杨杰在慕容氏政权任职，官至中山相。曾祖杨真到武帝时归附北魏，官至上古太守。祖父杨真担任过河内、清河二郡太守。父亲杨毅，延兴末年任广平太守，有政绩。孝文帝南巡时，当地官吏百姓称颂他，被征召为选部给事中，有公正的声誉，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、洛州刺史，尚未赴任，去世。追赠本官，加封弘农公，谥号简。杨波本字元修，孝文帝赐予改字。母亲王氏是文明太后的表姐妹。杨波年轻时注重修身，奉养父母，洁净礼节，被提拔为中散，多次升迁至卫尉少卿，与杨平、王元仪等人出漠北攻打柔然，获得很大胜利。升任五位将军，再次征讨柔然，到达居然山后返回。等到皇帝南征，代理前将军随行到钟离。军队返回时，诏令杨波不成援阵抵御敌军。相持两夜，士兵粮食吃尽，敌军包围更急。杨波便率领精锐骑兵300人冲过敌船，大喊道：我现在要渡河，能站的人出来。于是拥兵渡河，敌军不敢行动，赐爵华阴子。后来隋皇帝讨伐邓成，击败崔慧景、萧谦，晋号平东将军。当时皇帝在沔水炫耀军威，上巳节设宴，皇帝与中军彭城王元协赌射箭，左卫袁瑶在袁协一方，而杨波在皇帝一方。袁瑶射中靶心，筹数已满。皇帝说：左卫筹数已足，右卫不得不解。杨波回答说：仰仗圣恩，或许能争胜。于是见正中靶心。皇帝笑着说：即使养由基的妙计，又怎能超过这个。于是举杯赐给杨波说：古人用酒养病，朕今天赏赐你的才能，可谓古今不同。被任命为太府卿，晋爵为伯，后来任化州刺史。到州后，借用他人田地，被御史王基弹劾，被削去官爵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杨侃等人停柩不葬，申诉多年。到熙平年间，才追赠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并恢复爵位，谥号壮。杨侃字士也，很喜爱情书，尤其擅长谋划。当时杨波一家在朝廷显贵满门，子侄早通，而杨侃唯独不交游，公卿少有认识他的人。亲戚朋友劝他出仕，杨侃说：如果有良田，何必忧虑晚年，只恨没有才能罢了。31岁时，承袭爵位华阴伯。扬州刺史长孙承业请杨侃担任录事参军。梁豫州刺史裴遂计划偷袭，秘密收买寿春人李瓜花、袁建等人作为内应。裴遂已经部署士兵，担心寿春方面察觉，于是假传文书说魏国开始在码头设置戍所，听说又要修白那旧城，如果这样便会逐渐亲逼，我们也必须经营欧阳，设置边境防备。现在版族已经集结，只等回报。同僚都想如实回答，说没有修白那的意思。而杨侃说白那是小城，本来不是险要之地，裴遂集结兵力发送文书，虚构此言，莫非另有图谋。程业便说陆氏可以起草回复文书。文书说：你方集结兵力，想是别有意图，为何妄自构陷白那？他人有心，我能揣测，不要以为秦国无人。裴遂得到文书，认为已被察觉，便解散士兵。李瓜花等人因为约定日期未到，便互相告发，伏法者10多家。裴遂后来终究袭击寿春，攻入外城后撤退，于是在漓江、梁城列营，日夜劫掠。程业于是奏请任命杨侃为统军。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寅占据州城反叛，杨侃随程业讨伐，被任命为程业行台左丞。军队驻扎横农，杨侃对程业说：如今贼军据守潼关，占据险要，必须北取蒲坂、飞州西岸，置兵于死地，人人有战斗之心，化州之围可不战而解，潼关之贼必然望风溃散。各地平定后，长安自然攻克，余计可采纳，请为民工前驱。程业听从，令其子子产等人领骑兵与杨侃从横农北渡，便占据石锥壁。于是宣告说：今日暂且停军于此，等待步兵，并观察人心向背。 若送降书的人各自回村，等台军举三烽火，个人也应之，以表明投降诚意。那些不应烽火的，便是不降之村，理应诛灭。于是人们互相转告，实际上未降的人也假装举风，一夜之间火光遍布数百里内，围城之贼不知所以，各自散归。平定长安，杨侃颇有力。建义初年被任命为齐州刺史，适逢元昊内逼，诏令担任北中郎将。孝庄帝迁往河北，握着杨侃的手说，朕停止你藩镇的寄托，调任此职，正是为了今日。但你一家尊卑百口，若随朕行，连累之处太大，你可回洛阳，寄望于日后图谋。杨侃说，怎可因臣微族而顿废君臣之义，坚决请求陪从。被任命为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夫西县公。等到皇帝南还，元昊令良将陈庆之守北中城，自己占据南岸。有夏州义士为元昊守河中主，于是秘密送信通款，请求破桥立功，而朱荣前往接应。等到桥破，接应未果，都被元昊屠杀。而朱荣将要回师，想在屠后举。杨侃说，若现在即回，人心失望，不如召集人才，多赴木筏，兼以舟船，沿河广布，让数百里中都作为渡市，元昊知道防哪里，一旦得渡，必立大功。尔朱荣大笑听从。于是尔朱兆等人在马主朱阳南渡，元昊便南逃。皇帝入都，杨侃解除尚书职，正式任黄门侍郎。因济河之功，晋爵济北郡公，又任命其长子师仲为秘书郎。当时所用钱币，百姓多私铸，逐渐轻薄短小，甚至风吹飘起，水浮不沉，一斗米几乎值一千钱。杨侃奏请允许百姓与官府共同铸造五铢钱，使人乐于铸钱，而风俗弊端得以改正。庄帝听从，后来被任命为侍中、嘉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庄帝将要图谋尔朱荣，杨侃与内地李希、城阳王元辉、侍中李煜等都参与其谋。尔朱兆攻入洛阳，杨侃当时休沐，便逃回华阴。普泰初年，尔朱天光在关西派杨侃儿媳的父亲韦义远招抚他，立盟许诺赦免其罪。杨侃堂兄杨玉恐怕给家族带来灾祸，让杨侃出去应命，即使对方食言不过一人身死，希望保全全族百口。杨侃前往，被尔朱天光杀害。太昌初年，追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儿子杨纯陀袭爵。杨波的弟弟杨春，杨春字延寿，本字仲考，孝文帝赐予改字，性情宽厚谨慎，担任内给事，与兄长杨波一同在宫禁侍奉。后来任中部法曹，判案公正，孝文帝赞赏他。等到文明太后去世，孝文帝五天不进食，杨春进谏说，圣人的礼法，哀悔不能灭绝本性，陛下想要自比万代贤君，但宗庙怎么办？孝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于是喝了一碗粥，转任公于曹少卿，加给侍中，出任豫州刺史，又迁任凉州刺史。当初五星王杨即使投降南齐，从汉中向北图谋恢复旧地。杨春写信给杨即使，陈说厉害。杨即使拿着信对使者说，杨使君这封信除去了我的心腹之患，于是前来归降。不久因母亲年老辞职回家，后来兼任太仆卿。秦州羌人吕狗、荆州屠各陈瞻等人反叛，诏令杨春为别将，隶属安西将军袁立讨伐。贼军据守峡谷自固，有人建议设伏兵切断其出入，等粮尽再进攻，有人建议砍伐山中树木，用火焚烧。杨春说，都不是好计策，贼军深藏，正是必死，如今应该约束三军不要侵略，贼军必然认为我们见险不前，心中轻视我军，然后出其不意袭击，可一举平定。于是放慢进军，贼军果然出外劫掠，杨春便用军中驴马引诱他们，趁夜衔枚袭击，斩陈瞻船首，正式任命为太仆卿。当初献文帝时，有一万多户柔然人将父安置在高平、博古绿二镇，太和末年叛逃，只剩一千余家。太中大夫王通、高平镇江郎玉等 请求将他们迁到淮北，防止他们再次叛逃，诏令杨春迁徙他们。杨春上书认为义不谋下，宜不乱华，因此先朝将他们安置在荒服之间，正是想使近者悦服，远者来归。如今新归附的人很多，如果旧人迁走，新人必然不安，予以为不可。当时八座不同意，于是将他们在济州沿河安置。等到济州源于之乱，果然全部渡河投奔贼军，到处劫掠，正如杨春所料。后来被任命为朔州刺史。在州时被廷尉奏和杨春先前任太仆卿时，招引百姓，盗种牧田340顷，一律应处刑5年。尚书邢鸾依据正史别格，奏请罪应除名，驻籍道门，同级全部不是。宣武帝认为清律已颁，不宜杂用旧制，诏令依判决以赎罪论处。后来被任命为定州刺史。自从道武帝平定中山，设置多个军府以相威慑，共有八军，每军配兵5000，十路主帅每军各46人。自从中原逐渐平定，八军之兵逐渐抽调南戍，一军兵才1000余人，但主帅如故，耗费俸禄不少。杨春上表请求撤销4军，减少主帅184人。杨春在州时，因修黑山道剩余工程，伐木私造佛寺，一使士兵被御史弹劾除名。后来多次升迁至雍州刺史，晋号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不久以本官家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，遇到暴病多次上奏请求解除职务，诏令许可，以萧宝寅代为刺史行台。杨春回到乡里，遇到儿子杨玉将要回京城，让杨玉陈述萧宝寅赏罚之事，不依常法，恐怕有异心。杨玉回京后当面起奏明帝及林太后，都不采纳。等到萧宝寅杀害御史中尉郦道元，还上表自辩，称为杨春父子所诽谤。建义元年任司徒，永安初年进位太保，加侍中，给后部鼓吹。元昊攻入洛阳，杨春之子杨玉被元昊擒获，又杨春之弟杨顺、杨顺之子杨仲宣、兄子杨侃、弟子杨盾都随皇帝到河内，被元昊猜疑。因杨春家世显贵，恐怕失去人望，未及加罪。当时人替他担忧，有人劝杨春携家避祸。杨春说：“我内外百口，何处逃窜？只有坐听命运罢了。”庄帝回宫，杨春多次上书请求告老，诏令允许穿侍中服，赐朝服一套，8尺床帐、机帐，不上朝，乘安车，驾4马，给服传召2人，命所在郡县40以礼问候安否。杨春在华林园辞行，皇帝下御座，握着手流泪说：“公事先帝旧臣，实为元老，但高尚其志，决意不留，既然难以违逆，身为妻妾。”杨春也抽泣，想下拜，皇帝亲自扶住不许，赐给绢布，派羽林军护送。百官在城西张方桥践行，路上行人观看，无不赞叹。杨春临行前告诫子孙说：“我们家入位之初就是上等宾客，从那时到现在，2000担方帛不断，俸禄续赏很多，对亲戚故旧吉凶之事一定后加赠礼，来往宾客同僚一定以酒肉饮食招待，所以六英朋友没有遗憾。国家初年，男子好穿彩色衣服，我虽然不记得上古翁时事，但记得清河翁时的服饰。常见翁穿布衣系围带，常常自己约束诸父说：你们后世如果比今天富贵，千万不要积蓄黄金一斤，彩帛白皮以上，以此致富，不许金银求利，也不许与权势之家通婚。到我们兄弟不能尊奉，现在你们服饰车程逐渐华美，我因此知道恭俭之德，逐渐不如上一辈。又我们兄弟如果在家，一定同盘吃饭，如果有近处出行不到，一定等他回来，也有过了中午不吃饭，忍饿相待。我们兄弟8人，如今活着的只有3人，因此不忍分别吃饭，又希望我们兄弟有生之年不易居一彩。你们亲眼所见并非虚假，如听说你们兄弟有时有别斋独食的，这又不如我们这一辈。我今天不贫贱，但居住房舍不见壮丽华饰，正是顾虑你们后世不贤， 不能保守，将被权势之家夺去。在北兜的时候，朝廷法令严厉急迫。太和初年，我们兄弟三人都担任内廷职务，兄长在高祖身边，我和杨金在文明太后身边。当时太后口头下令，责令各位内官十天之内必须秘密上报一件事，不汇报就会非常生气嫌弃。许多人按照命令秘密上报，也有在太后和高祖之间传话挑拨离间的。我们兄弟互相告诫说，如今我们愧为两位圣主的近臣，处于母子之间很难，应该非常谨慎。况且举报别人的事又谈何容易，即使被责怪也不要轻易说话。十多年中不曾说过一个人的罪过。当时常常被嫌弃责备，我们回答说，我们不是没有听到别人的议论，只是担心不确切，耽误圣上听闻，因此不敢说。后来终究因为不说话而受到奖赏。至于两位圣主之间的话，始终不敢随便传达。太和21年，我从济州来朝见，在清辉堂参加宴会。高祖对各位显贵说，在北京的时候，太后严明，我常常被打，身边的人因此有是非之言，能调和我和母亲关系的只有杨波兄弟，于是举杯赐给兄长和我酒。你们如果万一蒙受明主的知遇，应该非常谨慎言语，不可轻易议论别人的坏处。我自己思量文武才能，门第姻亲比不上别人，一旦位置侍中、尚书，四次担任九卿，十次担任刺史、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开府、司徒、太保。杨金如今又担任司空，正是由于忠诚谨慎，管住嘴巴，不曾议论别人的过错，无论贵贱都以礼相待，因此才到了这个地步。听说你们学习世俗之人，有坐着接待客人的，有奔走全门的，有轻率议论别人坏处的，见到显贵就敬重，见到贫贱就轻慢，这是为人处事的大过失，立身的大毛病。你们家从在皇位做官以来，高祖以下有7位郡太守，32位州刺史，朝廷内外的显要职位，当时的人很少能比得上。你们如果能保持礼节，不骄奢淫逸傲慢，即使不如别人，也足以避免过失和讥讽，足以成为名家。我今年才75岁，自己觉得气力还足以朝见天子，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请求退隐，正是想让你们知道天下满足的道理，作为一家之法，不是苟求千载的虚名。你们能记住我的话，我死后就没有遗憾了。杨春回到华阴，过了一年，被尔朱天光杀害，当时的人没有不悲痛惋惜的。太昌初年，追赠太师、丞相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。儿子杨玉，杨玉字元略，初入仕途，任广平王袁怀的左常侍。袁怀喜好武士，多次游猎，杨玉常常规劝谏阻。正始年间，因为京兆，广平二王的属官大多放纵自肆，诏令御史中尉崔亮彻底追查，在都市处死的有30多人，没死的全部除名，只有杨玉和柏林崔凯因忠诚进谏而免罪。后来授任太学博士、员外散骑侍郎。起初尚书令王素任扬州刺史，出发时在洛阳东亭停留，饮酒酣畅后，广阳王元嘉、北海王元祥等人与杨波辩论争论道理，杨波不屈服。北海王元祥回头对杨玉说，尊伯父性情刚强，不服道理，大不如尊使君。杨玉回答说，我父亲道高就随从高，道低就随从低，伯父则是刚强不吐，柔弱也不吞，在座的人赞叹他能言善辩。王素说，不是这个郎君，怎能深明两位父亲的美德。延昌3年，以本官兼任詹事丞，当时明帝还在怀抱中，至于出入只有左右乳母而已，不让公关知道。杨玉进谏说，陛下不认为我们平庸浅薄，让我们充任东宫官员，太子的行动举止应该让侍从跟随，近来轻易出入，前进没有两位太傅引导的美德，退回缺乏群臣陪侍的规范，这不是所谓显示礼仪规范，彰显君臣之义的做法。陛下如果召见太子，一定要下达亲笔诏书，让臣下都知道，作为后世的法则。于是诏令从此以后，如果不是亲笔诏书，不要让孩子随便出来，值班的公关跟从到万岁门，转任太尉院兼中书舍人。林太后曾经对杨玉说，亲戚在外不趁人心，你有所听闻，慎重不要隐瞒。杨玉上奏说，扬州刺史李崇用5辆车装载货物， 恒州刺史杨军制作银器十套都馈赠给领军元叉。林太后下令召见元叉夫妻，哭着责备他们。元叉非常痛恨杨玉。杨玉的第六叔杨叔的妻子是武昌王和之妹，元和就是元叉的从祖父。杨叔早逝，有一个儿子六个女儿，等到丧期结束，元氏请求另外居住。杨玉的父亲杨春召集亲戚哭泣着说，我弟弟不幸早逝，如今男未婚女未嫁，为什么就要求分居？于是心怀怨恨。神龟二年，瀛州人刘宣明谋反，事情败露后逃窜。元叉让元和与元氏诬告杨玉藏匿刘宣明，说杨玉的父亲杨春、叔父杨金一起提供了铠甲兵器300套，图谋不轨。元叉又罗织成罪，于是派人在夜间包围杨玉的住宅搜捕，但什么也没搜到。太后询问情况，杨玉详细陈述了元氏制造事端的缘由，言辞非常哀痛恳切。太后于是解开杨玉的绳索，元和与元氏都被判处死刑。但元叉从中周旋，元和仅仅被免官，元氏最终也没有被定罪。等到元叉废黜太后，就外放杨玉为济阴内史。中山王元熙在邺城起兵，元叉派黄门卢仝到邺城处死元熙，并追查同党。卢仝迎合元叉的旨意，到济阴郡将杨玉所拿到邺城囚禁审讯100天才放回原任。孝昌初年受任中书侍郎，升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后来贼兵围困滨州，诏令杨玉兼任侍中，持节催促西北道大都督、北海王元昊并随军监察。滨州之围解除，雍州的蜀贼张应龙、江神达知道州内空虚，谋划想要偷袭。刺史元修一恐惧，请求援救，一日一夜连续发送9道文书，都督李叔仁迟疑不复。杨玉说，如果长安失守，大军自然瓦解，这支军队即使前去又有什么益处？于是与李叔仁等人一起进兵，在阵前斩杀了江神达，各路贼兵逃散。赵令认为杨玉受命催督，但元昊的军队迟缓，于是免去杨玉的官职，不久受任荆州刺史。没过多久，杨玉的父亲杨春任雍州刺史，征召杨玉受任吏部郎中。等到萧宝寅等人在关中失败，以杨玉兼任七兵尚书、持节、贾府军、都督，防守雍州。杨玉遭遇贼兵失利而返回，后来受任镇东将军、贾车骑将军、东南道都督，又加散骑常侍。此后泰山太守杨侃聚郡南叛，杨侃的哥哥杨深当时任徐州行台，抚州官员都想拘禁杨深。杨玉说，昔日叔向不因弟弟叔虞而被废黜，为何要因杨侃的罪过牵连杨深？应该等候朝廷旨意，不答应众人的议论。回朝不久，元昊侵犯逼近大梁，受任杨玉南道大都督，镇守荥阳。元昊擒获济阴王元辉夜城虚直进，城池陷落，杨玉与弟弟及儿子五人在门楼上。元昊到来，抓住杨玉下来，责问说，你现在死甘心吗？回答说，本不指望活命，之前之所以不下楼，正是担心乱兵而已，只遗憾80岁的老父无人供养，祈求饶小弟一命，这样死了也不朽。元昊的部将陈庆之、胡光等人跪在元昊帐前说，陛下渡过长江3000里，没有浪费一支箭，昨天杀伤500多人，请求得到杨玉以快意。元昊说，我在江东听说梁主说，当初攻下都城，元昂任吴郡太守不投降，称赞他的忠节，为何要杀杨玉？于是斩杀了杨玉的部下统帅37人，都命令蜀兵剖腹取心吃掉他们。孝庄帝返回，恢复原官。尔朱荣死后，杨玉任东道行台，抵御尔朱仲远。恰逢尔朱兆进入洛阳，杨玉返回京师。后来回归乡里，也被尔朱天光杀害。太昌初年，追赠司空公、定州刺史。儿子杨孝雍任员外郎，逃走得免。藏在蛮人中，暗中结交首领，谋划报复尔朱氏。穿便服进入洛阳，被尔朱世龙杀死。杨春的弟弟杨颖，字惠哲，任本州别驾。杨颖的弟弟杨顺，字言和，宽厚谨慎，参与拥立庄帝的功劳，封三门县伯，官至冀州刺史。离任还乡时遇害。太昌初年，追赠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相州刺史。 儿子杨辩，字僧达，官至东雍州刺史。杨辩的弟弟杨仲宣有风度才学，官至正平太守，爵位恒农伯，在郡有能干的名声。回京后，兄弟与父亲同时遇害。太昌初年，杨辩追赠仪同三司、衡州刺史，杨仲宣追赠尚书右仆射、青州刺史。杨仲宣的儿子杨玄就幼年俊拔，被捕时年仅九岁，拉住兵士说，想要害各位尊长，请让我先死。兵士用刀砍断他的手臂，他仍然不停求死，于是先杀了他。永熙初年，追赠汝阴太守。杨慎的弟弟杨金，杨金字罗汉，本字延祚，孝文帝赐予改字，年少时端正谨慎，以气度被人称赞。十一岁时受任侍御中散。当时孝文帝年幼，文明太后临朝，杨金曾入侍左右，忽然咳嗽失声，于是吐血数声，藏在衣袖中。太后听到声音，查看却不见，问他缘故，他如实回答，于是因恭敬谨慎被赏识，赐给绢白匹，升任伏喜郎中。杨金因为身居禁中机密，不交结外人，以致宗族亲戚很少参拜问候。司徒冯旦与杨金年少时结为朋友，但杨金见他显贵受宠，常常退避，等到他诏命，多称病不去。冯旦因此怨恨，而杨金更加疏远。有人对他说，司徒是您年少时的旧友，为何疏远呢？杨金说，被权势之家厚待，又谈何容易，只要能保全我今天也足够了。转任镇威将军，领兼曹奏侍令。孝文帝南征，以杨金为都督，征南府长史，后来升任长水校尉，仍任职格。景明年间，宣武帝在北邙游玩，杨金当时陪从。太尉咸阳王袁喜谋反，皇帝驰入华林园，当时职格中有参与袁喜谋反的都在随从之列。等到袁喜被平定，皇帝回头对朝臣说，职格中一半是逆党，不是最忠诚的人，怎能不参与这个阴谋。于是拜授杨金左中郎将，升任骁骑将军，仍任职格。外放任齐州刺史，杨金大小事务亲自处理，孜孜不倦。有个武功人带着三匹绢离城十里，被贼人抢劫。当时有使者乘一马到来，被劫人于是告诉他。使者到州，把情况告诉杨金。杨金于是下令说，有人穿着某色衣服，骑着某色马，在城东十里被杀，不知姓名。如果有家人，可速来收尸。有一个老妇哭着出来，说是自己的儿子。于是派骑兵追捕，连同绢匹一起缴获。从此全境敬畏服从。至于郡守县令辽左中有贪污的，不曾公开宣布其罪，常常用私人信件严厉责备。于是官署感动激励，没有人再犯法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延昌末年启用为华州刺史，与兄长杨波前后管理本州，当时以为荣耀。在此之前，收受调卷的尺度特长，经办的人借机上下其手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杨金于是下令按公家尺度测量交纳的物品，特别好的赐给一杯酒，然后送出。那些交纳稍差一些的也接收，只是不给酒以示奇耻。于是人们争相劝勉，官调更加优质。孝昌年间，北镇扰乱，亲逼旧都，于是加授杨金安北将军、北道大都督，不久转任左卫，加辅军将军。杨金刚受命，出兵占据灵丘，而贼帅先于修理在柏林起事，定州危急，于是回师南复。刚到城下，营垒未立，而周军刚刚战败。杨金认为贼兵既乘胜，士兵疲惫，山垒未安，不可迎敌，想移军入城，再图后举。刺史袁固称贼兵已逼近城池，不可示弱，于是闭门不让进城。杨金挥刀要砍守门者，军队才得以进入。贼兵果然夜间到来，见山垒空无一人便离去。此后贼兵进攻州城东面，已进入罗城。刺史关闭小城东门，城中骚动。杨金开门出战，贼兵退去，人心稍安。不久受任定州刺史，又兼吏部尚书、北道行台。起初杨金的兄长杨春在此州获罪，是由于巨鹿人赵略投书所致。等到杨金到任，赵略全家逃走。 杨金于是下令安慰小玉，让他返回本业。于是泉州愧服，远近称赞。当时贼帅先于修理，杜洛州在州境侵略，孤城独立，处在两寇之间。杨金修理占据，更建城叠，又在城中离城十步的地方掘地置泉，广作地道，暗派兵士涌出，设置炉子铸铁，用来浇灌贼兵。贼兵于是互相传说，不怕锋利的长矛和坚固的城池，只怕杨公的铁心。杨金给贼帅袁弘业等人写信小玉，并授予铁券，许诺爵位，让他们图谋贼帅毛普贤。袁弘业等人感悟，回信说想杀毛普贤，又说贼兵想围城，正是为了捉拿北人，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全部杀死。杨金认为城内北人虽是恶党，但是掌中之物不忍便杀，只收在内城加以防备而已。江吏无不感激他的仁厚宽恕。朝廷最初送来20枚铁券，委托杨金分发。杨金根据贼中首领派人秘密送去。先于修理，毛普贤也因此而死。不久杜洛州围攻州城，杨金尽全力防守。朝廷下诏加封他为卫将军，将士中有功的由杨金自行确定赏赐，士兵免除赋税8年。葛荣用司徒的官职来劝说杨金投降。杨金大怒，杀了他的使者，以断绝关系。自从受到围攻，经过3年，朝廷无法派兵救援。于是派长子杨盾突围出去，到如如主阿那圭那里，请求他出兵讨伐贼寇。杨盾日夜哭泣陈诉，阿那圭派他的从族土豆发率领精锐骑兵南下。前锋已经到达广昌，贼寇守住要塞一口，如如于是退兵。杨金的长史李毅引导贼寇入城，杨金苦战不敌，于是被俘。杜洛州剥去杨金的衣服，放在地牢里好几天，准备煮了他。贼寇们互相劝阻，于是得以免死。杨金曾与李毅相见，当着众贼帅的面以大义指责他，言辞与泪水一起迸发，李毅非常惭愧。看守的人报告了杜洛州，杜洛州没有责备杨金。等到葛荣吞并了杜洛州，杨金又被葛荣扣押。葛荣失败后才得以回到洛阳。永安2年，兼任吏部尚书。元昊逼近京城，庄帝准备亲自出头，任命杨金为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将军。还没出发，元昊已经进入洛阳。等到元昊失败，杨金才入宫住宿殿中清扫宫掖，派第二子杨毅封闭府库，分别派人防守。等到皇帝回宫，杨金到北邙迎接，流泪谢罪。皇帝身家赞许安慰。不久任命杨金为司空，加侍中。而朱荣死后，派杨金以本官兼任尚书令、北道大行台都督、滨州刺史，委任他讨伐胡人，经略北方。杨金疾驰到邺城，准备从府口进入，遇到尔朱兆等人已经攻占洛阳。相州刺史李神等人商议，想与杨金一起举城投降，杨金不听从。因为儿子杨毅已任光州刺史，兄子杨玉当时任东道行台，聚集不取，再量配一带，杨金计划向东转移，再想办法。于是率领轻骑从济州渡河，但尔朱仲远已经攻陷东郡，计划未能实现，于是回到京城。蒲泰元年也在洛阳遇害。太昌初年，追赠大将军、太傅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谥号孝穆。将要葬回故乡，诏令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。长子杨盾，杨盾字山才，他家贵显，儿子们刚成年都受封王爵。但杨盾性情沉静退让，将近30岁才任镇西府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。金子光禄大夫也在洛阳被害。太昌初年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谥号公定。杨盾弟杨毅，字尊道，有当世之才，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因功赐爵华阴南。建义初年，庄帝还在河阳，杨毅独自前往谒见。皇帝特授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。等到朝事遭受祸害，皇帝更加忧虑恐惧，诏令杨毅昼夜陪侍，常常睡在御床前。皇帝曾在夜间对杨毅说，近来抬头只见一人，全靠你烧得自慰。两次迁任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， 当时29岁，当时地方长官之年轻，没有比他更早的。但因道路阻塞未能赴任，改任光州刺史。当时连年灾荒欠收，杨毅想用仓库的粮食赈济百姓，但主管部门害怕获罪不敢。杨毅说，国家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命，假使因此获罪，我甘心承受。于是发放粮食，然后上表。右仆射袁罗以下认为公储难以短缺，都坚持不许。尚书令林怀王元玉认为应当带给2万，诏令允许带2万。杨毅发放粮食之后，对于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的，又在周门造粥给他们吃，将死而得以活命的数以万计。皇帝听说后称赞他。杨毅为政爱护百姓，尤其憎恨豪强狡猾之徒，广设耳目，善恶都了解。他手下的士兵出使到蜀县都自带干粮，有人为他们设食，即使在暗室也始终不敢进食，都说杨使君有千里眼，哪能欺骗他。在州中政绩特别优异，等到他家遭遇祸难，尔朱仲远派使者到州中杀害了他。官吏百姓如同失去亲戚，城邑村落都设斋供奉，一个月之中到处不断。太昌初年，追赠都督，御饮二州刺史，谥号真。杨毅弟杨密，字尊和，历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因功赐爵恒农伯、镇军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卫将军。在晋阳被尔朱照杀害。太昌初年，追赠骠骑将军、兖州刺史。杨密弟杨英，事迹列于后面。杨经弟杨，左日右染，字延济，为人宽厚，颇有文学，官位五位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。庄帝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杨波家世醇厚，并注重谦让，兄弟间相互侍奉，如同父子。杨波性格刚毅，杨春、杨金恭敬谦逊，兄弟早晨聚集在厅堂，终日相对，不曾进入内室，有一种美味，不期及不食。厅堂之间往往用帷幔隔开，作为寝息之所，有时就休息，还共同谈笑。杨春年老，曾从别处醉归，杨金服侍回房，仍在阁前假寐，问候安否。杨春、杨金年过60，都登上台顶之位，而杨金常早晚参问，子侄排列阶下，杨春不让坐，杨金不敢坐。杨春每次进出，有时日斜不归，杨金不先吃饭，杨春回来，然后共同进食。吃饭时，杨金亲自递送匙箸，味道都先尝，杨春让吃，然后才吃。杨金任司空，当时府主都自行引荐辽佐。有人到杨金处求官，杨金说，这是必须家兄裁决，为何来问我？当初，杨金任四州刺史，杨春在京宅，每逢四时美味，总趁使者附送，如果未记，不先入口。杨春每次收到所记，总对着流泪。兄弟都有孙子，只有杨春有曾孙，15、16岁了。杨春常想为他早娶，希望见到玄孙。自杨玉以下，大多好学崇尚，当时人无不钦佩。一家之内，男女百口，五福之内同灶吃饭，庭中没有闲言。魏朝以来，只有卢杨乌兄弟及杨波兄弟，当时无人能及。尔朱世龙等人要杀害杨春全家，诬告他们谋反，奏请收捕，杰敏帝不许，尔朱世龙又苦苦坚持，不得已，于是下诏。尔朱世龙于是派部骑兵夜间包围其宅，尔朱天光也同日在华阴收捕杨春，东西两处无论老少都遭祸，没收其家产。杰敏帝惋惜，怅然很久。杨英字尊彦，小名秦王，儿童时口若不能说话，但风度深沉敏锐，出入门庭不曾嬉戏。6岁学历史书籍，11岁学诗易，喜好左氏春秋。幼年丧母，曾到舅父原子公家，原子公与他饮酒，问读什么书，说诵读诗。原子公说，读到未央了吗？杨英便好气哽咽，原子公也对之抽泣，于是为他罢酒。原子公后来对杨金说，常说秦王不甚聪明，从今以后要刮目相看了。杨英一家四世同居，家业非常隆盛，兄弟中就学的有30多人。 学亭前有耐树，果实落地，孩子们都争抢。杨英独自颓然坐着，他的叔父杨左日右染，恰好到学馆，看见后大为嗟叹惊异，回头对宾客说：“这孩子恬静宽裕，有我家风。宅内有茂竹，于是为杨英在竹林边另建一室，命他独处其中，常用铜盘盛美食给他吃。于是督促激励诸子说：‘你们只要像尊宴一样谨慎，自然能得到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。’”杨英的堂兄黄门侍郎杨玉特别器重他，曾对人说：“这孩子马驹齿未落，已是我家的龙纹，再过十年后当到千里之外寻求了。”杨玉曾与十多人赋诗，杨英看一遍便能背诵，没有遗漏。长大后能清弹，音调优美，风神俊物，容止可观，世人见了无不敬重惊异，有见识的多认为他前程远大。正光年间随父亲到滨州，性情既恬静沉默，又喜好山水，于是进入晋阳西县翁山读书。孝昌初年，杨经任定州刺史，杨英也随父到任，因军功授予林间，赐爵魏昌南，未接受。等到中山被杜洛州攻陷，全家被囚禁。不久杜洛州灭亡，又落入葛荣之手，葛荣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又逼迫他接受伪职。杨英假装生病，暗中含牛血数盒，在众人中吐出，并假装哑巴不说话。葛荣以为是真的，于是作罢。永安初年回到洛阳，受通直散骑侍郎，年18岁。元昊进入洛阳时，杨英的堂兄杨侃任北中郎将，镇守河梁。杨英恰好到杨侃处，便遇到皇帝失守，夜里到黄河边。杨侃虽然奉迎车驾北渡，但暗中想难逃，杨英坚决劝阻，于是一起护从到达建州，受通直散骑常侍。杨英因事故未平，志在隐退，于是称病辞职，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行少隐居在嵩山。等到庄帝朱沙尔朱荣，他的堂兄杨侃参与谋划，朝廷因他父亲杨经任滨州刺史，北到大行台，杨英随父到任。有个邯郸人杨宽请求以义从身份出镇外藩，杨英请杨经接纳他。不久孝庄帝被幽禁而死，杨英当时正打算回都，走到邯郸，经过杨宽家，被杨宽抓住，送到相州，见刺史刘旦。刘旦因杨英名家盛德，很哀怜他，交付长史慕容白泽监禁，派对主巩荣贵押送京城到安阳亭。杨英对巩荣贵说：“我百世忠臣，效忠卫士，家亡国破，到了这种地步，虽说求辱，有何面目见君父之仇？若得自缢一绳，传首而去，是您的恩惠。”巩荣贵深感怜悯同情，于是与他一起逃走。杨英于是投奔高昂兄弟，继而潜逃多年，适逢齐申武帝高欢到信都，于是投名赐于辕门，当即被引荐，赞扬星运，陈诉家祸，言辞哀壮，涕泗横流。神武帝为之动容，即授行台郎中。南宫邺城经过杨宽村，杨宽在马前叩头请罪。杨英对他说：“人不识恩义，本是常理，我不恨你，不必惊惧。”当时邺城未攻下，神武帝命杨英作祭天文，焚烧后城即陷落，于是转任大行台右丞。当时霸图草创，军国务广，文习教令都出自杨英及崔左路右家，遭遇家难后常以丧礼自居，所食只有盐米而已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。神武帝怜悯他，常加开导安慰。等到韩陵之战，杨英每阵率先登城，同僚都感奇怪，叹息说：“杨氏如生，如今成了武士，仁者必勇，确实不是空论。”不久上表请求解职归葬，一门之内追赠太师、太傅、丞相、大将军的二人，太尉、录尚书及尚书令的三人，仆射、尚书的五人，刺史、太守的20多人，追赠荣耀之盛，古今未有。等到丧就出发，吉凶一位绵延20多里，会葬者将近1万人。当天隆冬严寒，风雪严厚，杨英赤脚步行，嚎哭，见者无不哀怜。不久被征召到晋阳，仍居本职。杨英的堂兄杨佑卿任齐州刺史，因直言无止被杀。 杨英听说后悲剧，因哀感发病，后请假到雁门温泉治疗。郭继素记恨他的才能，于是写信恐吓他说，高王要送你去皇帝那里，并劝他逃亡。杨英于是将衣冠丢弃在水边，装作沉水而死的样子，改名换姓，自称刘世安，进入嵩山，与僧人谭摩征等人隐居匿迹，又暗中到光州，向东进入田横岛，以蒋宋为业，海边的士人称为刘先生。太守王元景暗中保护他。神武帝知道杨英还在，派杨英的堂兄杨宝一带书信慰问，又派光州刺史西斯业令他搜访，以礼遣送。神武帝见了他很高兴，授太原公开府司马、转长史，又授大行台右丞，封华阴县侯，千几世黄门侍郎，将庶女嫁给他，又兼散骑常侍，为聘粮食主。到敲敖州内有杨英家旧佛寺，到金舍礼拜，看见太傅遗像，悲感痛哭，吐血数声，于是发病未能成行，乘车回邺城。很久之后，以本官兼尚书吏部郎中。武定末年，因名望实际之美，破格拜吏部尚书，加侍中、卫将军，是学典选如故。天宝初年，以本官领太子少傅，令封杨甲县南，又召兼太史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娶太原长公主及魏孝静帝的皇后，恰有野鸡聚集其宅，又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改封华山郡公。九年，迁尚书令，又拜特进、骠骑大将军。十年，封开封王。文宣帝去世时，百官无一人落泪，杨英悲痛不能自胜。济南王继位后，对他的任用更加隆重，朝廷纲纪国命，唯他一人。推诚体道，当时没有异议。乾明元年二月，被孝昭帝诛杀，时年五十岁。天统末年，追赠司空公。杨英是贵公子，早年就享有声誉，风度仪表和见识才断，被朝廷民间所称道。家中遭遇灾祸，只有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以及兄长的孙女几人，他抚养孤幼，慈祥和蔼，都出于人后，重视情义，轻视财物，前后得到的赏赐大多分给亲族，同族及子侄辈十多人都靠他供给生活，多次遭遇困厄，经历艰险，即使是一餐的恩惠，也必定重重报答。性命之仇却舍弃不问，主持选拔官员二十多年，提拔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，然而选取士人大多根据言语和相貌，时常招致批评，认为杨英用人如同穷人买瓜，专挑大的。杨英听说后不以为意，他聪明强记，见过半面就不忘记，每次召见人有时只称姓，有时只称名，没有错误。后来有个候选官员鲁曼汉，自称地位卑微，唯独不被认识。杨英说，你以前在原子私方骑着一头突围草驴，经过我面前没有下驴，用方曲遮住脸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？鲁曼汉惊讶叹服，又调侃他说，名字用来确定品性，曼汉果然名不虚传。又让丽媛唱名，误把卢士绅念作士绅。士绅自己说明，杨英说，卢郎润泽明朗，所以比作玉。自从娶了公主后，穿紫罗袍，金漏大带，遇到李树感到很羞耻，对他说，我这身衣服都是宫中裁剪，既然见到您，不能不惭愧。等到位居宰相，总揽机要，千头万绪，神思没有停滞。自天宝五年以后，皇帝一人失德，维持匡救确实有赖于他。每当天子临朝，公卿受职，谥号发令，宣扬诏册，杨英言辞温和善变，神态仪表秀美焕发，百官观看聆听，无不敬畏。自从身居高位，家中杜绝私交，轻视财物，重视仁义，前后赏赐积累巨万，都分给九族，书架相借中只有书籍数千卷。太保平原王高隆之与杨英是邻居，杨英曾见他门外有数名富有的胡人，对左右说，我家门前幸好没有这种人，性格周密谨慎，常常好像不够，每次听到后来的命令就忧愁变色。文宣帝病重，因为常山王、常广王地位亲近逼人，深以为后世忧虑。杨英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高归燕、侍中燕子献、黄门侍郎郑子墨接受遗诏辅政， 都因二王威望素重，各有猜忌之心。起初在晋阳，因先帝停柩，天子守丧，商议让常山王住在东莞，想奏请的事情都先咨询决断，20天后停止。又想以常山王随灵柩去邺城，刘长广王镇守晋阳。执政者又生疑心，两王又都跟着到了邺城。燕子县定计，想将太皇太后安置在北宫，政权归于皇太后。又自天宝八年以来，爵位赏赐多泛滥，到这时杨殷先自己上表解除开封王爵位，那些非分窃取恩荣的人都被罢免，因此受宠幸而失职的人都归心于二王。高归燕起初虽然同心，后来很快反叛，将疏远猜忌的迹象全部告知二王。可朱浑天和又常说，如果不杀二王，少主没有自安的道理。宋钦道当面启奏皇帝，称二王权威太重，应该尽快除去。皇帝不允许，说可以跟令公详细讨论这件事。杨殷等商议让二王出任刺史，因皇帝仁慈，恐怕不会同意所奏，于是向皇太后启奏，详细陈述安危。有个工人李昌仪是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的妻子，因高仲密的事情牵连入宫。太后与李昌仪有同宗之情，非常亲密喜爱。太后将奏章给他看，李昌仪秘密告知太皇太后。杨殷等又商议不能让二王都出去，于是奏请以长广王为大司马、滨州刺史，常山王为太师、录尚书事。等到二王拜授官职，在尚书省大会百官，杨殷等都将一同赴会。郑子墨阻止说，事情不可预料，不可轻率。杨殷说，我等至诚体国，难道有常山王拜职而不去赴会的道理？为什么忽然有这种顾虑？长广王早晨埋伏家童数十人在录尚书后室，并与席上勋贵数人约定，行酒到杨殷等人时，我各劝双杯，他们必定致辞，我一说捉酒，二说捉酒，三说为什么不捉，你们就动手。到宴会时按计划进行。杨殷大声说，诸王造反，要杀忠良吗？尊崇天子，削弱诸侯，赤心奉国，不应落到这地步。常山王想缓和，常广王说不行。于是杨殷即可诸魂天和宋钦道都被权杖乱打，头面流血，各被十人抓住。派薛孤言、康买在上药局抓住郑子墨。子墨说，不听智者的话，以至于此，难道不是命吗？二王率领高归燕、贺拔人、胡律金簇拥杨殷等人冲入云龙门，见到都督赤力骚，招呼他不来，派骑兵杀了他。开府程修宁守门抵抗，高归燕劝说才得以进入，将杨殷等人送到御前。长广王及高归燕在朱华门外，太皇太后驾临朝阳殿，太后及皇帝侍立一旁。常山王用砖叩头，上前说道，臣与陛下骨肉相连。杨尊燕等人想专擅朝权，作威作福，自王公以下都重组摒弃，互相勾结，已成祸乱之阶，如果不早做打算，必定成为宗庙社稷的祸害。臣与高湛等为国家大事，贺拔人、胡律金等珍惜献皇帝基业，共同捉拿杨尊燕等带入宫中，未敢杀戮，专断之师罪该万死。皇帝当时沉默，领军刘桃枝等人殿庭侍卫暗刀仰视，皇帝不看他们。太皇太后命令撤去仪仗，他们不肯，又厉声说，奴才们立刻就让你们头落地。于是撤去。于是问杨郎在哪里，贺拔人说，一只眼睛已经出来。太皇太后悲伤地说，杨郎有什么能耐，留着他不好吗？于是责备皇帝说，这些人怀有叛逆之心，要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其次就轮到我，为什么纵容他们？皇帝仍不能说话。太皇太后又怒又悲，王公都哭泣。太皇太后说，怎能让我母子受汉人老婆子摆布？太后拜谢。常山王叩头不止。太皇太后对皇帝说，为什么不安慰你的叔父？皇帝于是说，天子也不敢吝惜叔父，怎敢吝惜这些汉人，但愿留下孩儿性命，孩儿自己下殿去，这些人任凭叔父处置。于是都将他们斩首。长广王因郑子墨曾进谗言害自己，并作诏书，所以先拔掉他的舌头，砍断他的手。太皇太后亲临杨殷丧事， 哭着说：“杨郎忠诚而获罪。”用玉用黄金做一只眼睛，亲自放入眼眶，说：“以表我的心意。”常山王也后悔杀了他。此前有童谣说：“白羊头毛秃，骨立头生角。”又说：“杨羊吃野草，不吃野草原我道，不原打你脑。”又说：“阿弥姑，祸也。道人姑父，死也。”羊指羊阴，角自为用刀，道人指废帝小名，太原公主曾做尼姑，所以说阿弥姑、阳阴、燕子县，可诸魂天河都娶了皇帝的姑姑，所以说道人姑父。于是以天子的命令下诏宣布其罪行，只罪及本人，家属不追究。不久又登记五家，王熙坚决劝谏，于是各没收一房，又还全部处死，兄弟都除名。杨尊彦死后，以中书令赵彦深代管机务。鸿胪少卿杨修之私下对人说：“将要涉行千里，杀了奇迹而让跛驴荣耀，太可悲了。”杨殷所著《师父表奏书论》很多，被杀后散失，门生收集所得有10000多字。燕子献字记责广汉下落人，年少时有相面的人对他说：“劳役在胡，待富贵在齐。”赵后来在关中遇到周文帝创业，任用为典签，奉命出使如燕子献想验证相者的话，前来归顺。神武帝见后非常高兴。神武帝曾养韩长鸾的姑姑为女，就是杨迪公主，于是将公主嫁给他，很受优待。文宣帝时官至侍中，济南王即位，委任更重，授尚书右仆射。燕子献向来力气大，头发少，在狼狈之际排开众人跑出省门，胡律光追上并擒获他。燕子献叹道：“大丈夫谋划太迟，以至于此。”天同五年，追赠司空。可诸魂天河的事，见于其兄可诸魂元传。郑仪字子墨，彭城人。高祖郑据是北魏彭城太守，从荥阳迁居。郑仪聪明，颇涉文艺，但邪僻险恶，品行不良。起初任太原公东阁祭酒。天宝年间，逐渐升迁为中书侍郎。与宋清道特别有爱，清道常以诗礼待他。杨殷起初轻视宋郑，不以礼相待。不久他们自行结交君主，逐渐不可控制。宋清道原先与济南王亲近融洽，互相引荐，无话不谈。乾明初年，授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，二人权势与杨殷相等。杨殷被害时，邢子才流泪说：“杨令君虽然是个好人，死的时候却没有得到一个好伴侣。”郑仪后来与杨殷同时下诏追赠殿中尚书、广州刺史。郑仪的弟弟郑亢，字子信，颇有文学才能。武平末年，兼左右郎中，代召文林馆。杨夫字文衍，是杨波的族孙。高祖杨辉任洛州刺史，赠恒农公，谥号简。曾祖杨恩任河间太守。祖父杨军博学强记，颇有才干，官至七兵尚书、北道行台、衡州刺史、怀朔镇江、赠侍中、司空公，晋封临真县伯，谥号公。父亲杨轩字宣和，性情通朗，强识有学问，官至谏议大夫，以别江身份跟随广阳王元申征讨葛荣，遇害，赠殿中尚书、化州刺史。杨父年少时有志向操守，重然诺，为人敬仰。北魏建义初年，继承祖父杨军的爵位临真县伯，逐渐升迁为廷尉少卿。段誉以公平著称。北周孝敏帝即位，晋爵为侯。天和年间任汾州刺史，晋爵为公。北齐将领段孝先率军来犯，城陷被俘，北齐人正要任用他，杨夫不屈服，于是忧愤死在邺城。杨素自处道：“年少时放荡不羁，有大志，不拘小节。世人大多不了解他，只有堂祖父杨宽深感惊异，常对子孙说：‘处道超群绝伦，是非常之才，不是你们所能比的。’”后来与安定人牛弘志同道合，好学不倦，广泛涉猎，擅长写文章，工于草书隶书，颇留意于风角战后。胡须很美，有英杰的仪表。北周大冢载宇文护引用为中外记事，转任李曹加大都督。 周武帝亲自总揽万机，杨素因父亲守节被俘齐国，未蒙朝廷赠官，上表申辩，再三请求。武帝大怒，命令左右斩杀杨素。杨素又说，臣是奉吾道天子，死是分内之事。武帝领悟他的话，追赠杨夫为史持节、大将军、乔、广、副三州刺史，谥号中壮，授杨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逐渐受到礼遇。常令起草诏书，下笔立成，词意兼美。武帝嘉奖他，对他说，好好自勉，不要忧虑不富贵。杨素应声答道，臣只怕富贵来逼迫臣，臣无心图谋富贵。到平定北齐的战役，杨素请求率领部下为前锋，武帝同意，赐给他竹册说，朕正要大家驱策，所以用此物赐卿。跟随齐王宇文宪与齐军在河阴交战，因功封清河县子，授司城大夫。又跟随宇文宪攻克晋州，屯兵击齐原。北齐主帅大军到来，宇文宪害怕，成夜逃跑，被齐兵追击，队伍大多溃散。杨素与骁将十余人尽力苦战，宇文宪仅得免死。平定北齐，加上开府，改封成安县公。不久，跟随王轨在吕梁击败陈江吴明彻，监管东楚州事务，封其弟杨慎为义安侯。陈将樊毅在泗口筑城，杨素击退他，铲平樊毅所筑之城。宣帝即位，袭父爵临真献公，以弟杨约为安成公。不久，跟随韦孝宽攻取淮南。到隋文帝任丞相时，杨素身自结交，文帝很器重他，任命为汴州刺史。到洛阳，正逢尉迟迥作乱，瀛州刺史宇文昼占据五牢响应尉迟迥，杨素无法前进。文帝拜杨素为大将军，击败宇文昼，升任徐州总管，位置柱国，封清河郡公，以弟杨岳为临真公。到隋朝受禅，加上柱国，拜御史大夫。其妻郑氏性情极度凶悍，杨素恨恨地说，我如果做天子，你一定不堪做皇后。正是上奏，因此被免官。皇上正图谋长江以南地区。在此之前，杨素多次进献攻取陈朝的计策。不久，他被任命为信州总管，赏赐钱百万，锦千段，马200匹，派他前往。杨素驻扎在永安，建造大船，名为五牙，船上建五层楼，高百余尺，左右前后设置六根桅杆，都高150尺，可容纳战士800人，旗帜悬挂在上面。次一等的船叫黄龙，载士兵百余人。其余的平城则蒙等船，各有等级差别。等到大举进攻时，任命杨素为行军元帅，率领水军直驱三峡。到达牛头滩时，陈朝将领戚兴率领青龙船百余艘屯兵防守狼尾滩，以阻截行军道路。地势险峻，诸将都忧虑。杨素说，胜负在此一举，如果白天开船，敌人就会看见我们，滩流湍急，控制全部由人，我们就失去有利条件。于是在夜间偷袭，杨素亲自率领十艘黄龙船衔枚而下，派遣开府王长袭从南岸攻击七星的别营，命令大将军刘仁恩向白沙北岸进军。天亮时到达，发起攻击，七星战败，俘虏了他的部众，慰劳后释放他们，秋毫无犯，陈朝百姓非常喜悦。杨素率领水军东下，战船布满江面，旌旗铠甲映日生辉。杨素坐在平城大船上，容貌雄伟，陈朝人望见恐惧地说，清河宫就是江神啊。陈朝南康内史吕仲素驻守齐亭，正占据江峡，在北岸缆绳系住岩石，设置三条铁索横截上游，以阻截战船。杨素与刘仁恩登陆，一同进发，先攻击他的营寨。吕仲素的军队夜间溃败，杨素慢慢去掉铁索。吕仲素又占据荆州的延州，杨素派遣巴彦士兵数千人，乘坐四艘五牙船，用桅杆撞碎贼军十余艘战船，于是大败敌军，吕仲素仅以身免。陈后主派遣信州刺史顾觉镇守安蜀城，荆州刺史陈济镇守公安，都畏惧而逃走。巴陵以东没有敢防守的。襄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请求投降。杨素率军下到汉口，与秦孝王会合， 于是回师，被任命为荆州总管，晋爵为尹国公，时封长寿县十亿千户。任命他的儿子杨玄感为仪同三司，杨玄奖为清河郡公，赏赐物品万段，粟米万担，加上金宝，又赏赐陈后主的妹妹和女妓十四人。杨素对皇上说，李明叫做圣母，曾子就不进入，叛逆之人王毅先前封在影帝，臣不愿与他相同，于是改封为越国公，不久拜为纳言，转任内史令。不久江南人李棱等人作乱，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讨伐他们。皇帝命令平定之日，男子全部斩首，妇女赏给征讨之人，在阵中免死的充作贱民。贼军朱默问自称南徐州刺史，用强兵占据京口，杨素的水军从杨子京进入，进击并打败了他。晋陵顾世新自称太守，与他的都督鲍谦等人又来拒战，杨素迎击并打败他们，生擒鲍谦，俘虏三千余人。晋击无锡贼帅叶浩，又平定了他。吴郡沈玄卫、沈杰等人率兵围攻苏州，刺史黄甫济连战不利，杨素率众援救。沈玄卫形势紧迫，逃奔南沙贼帅陆孟孙。杨素在松江攻击陆孟孙，大败他，生擒陆孟孙、沈玄卫。有摄贼帅沈雪、沈能据守营栅自固，杨素又攻罢了他。江浙贼军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、吴州总管，五员公元气镇守会稽，因贼兵强盛而投降。高智慧将他的部众全部屠杀，元气自杀。高智慧有战船千余艘，屯聚要害，兵力很强劲。杨素攻击他，从早晨到申时苦战后打败了他。高智慧逃入海中，杨素追击他，从余姚渡海直趋永嘉。高智慧来拒战，杨素将其击退。贼帅汪文进自称天子，占据东阳，任命他的党羽蔡道人为司空，守卫乐安。杨素进讨，全部平定，又攻破永嘉贼帅沈孝彻，于是步行向天台，直指临海郡。于是追捕逃散人员，前后百余战，高智慧逃遁守卫闽越。皇上因杨素长期在外辛劳，下诏令乘一马入朝，加其子杨玄感为上开府，赏赐彩帛八千段。杨素认为残余贼寇未灭，恐成后患，又自行请求出征，诏命杨素为元帅，又乘船车到会稽。此前泉州人王国庆是南安豪族，杀死刺史刘洪，占据州城作乱。他自认为海路艰险阻塞，不是北方人所习惯的，没有设置防备。杨素从海上突袭而至，王国庆仓皇失措，弃舟逃走。杨素分派诸将水路追捕。当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住在水上，成为亡命之徒，号称游艇子。高智慧、王国庆想前往投靠他们。杨素于是秘密派人劝说王国庆，让他斩杀高智慧以立功赎罪。王国庆于是在泉州斩杀了高智慧，其余支党全部投降，江南彻底平定。皇上派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到郡仪迎接慰劳，等到抵达京师，慰问的人每天都来，拜杨素之子杨玄奖为仪同，赏赐黄金四十斤，加上银瓶，里面装满金钱，肩帛三千段，马二百匹，羊三千只，田百顷，宅一所。接替苏威任尚书右仆射，与高炯共同执掌朝政。杨素性格粗疏而能言善辩，心中自有高低，朝中权贵之中很推崇高炯，敬重牛弘，后代薛道衡，轻视苏威如同无物，其余朝臣多被欺凌。他的才艺风度优于高炯，至于推诚踢国，处事公平，有宰相见识气度，则远不如高炯。不久命杨素监督营建仁寿宫，杨素于是削平山岭，填平沟谷，督工严厉急迫，服役的人多累死，宫旁时常听到鬼哭。等到宫殿建成，皇上命高炯先去查看，高炯上奏说颇伤于起立，大损名利。皇帝不高兴，杨素恐惧，就在北门启奏独孤皇后说，帝王法度有离宫别馆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建造一座宫殿何足破费。皇后用这个道理劝谕皇上，皇上才释怀，于是赏赐钱百万，棉绢三千段。开皇十八年， 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，任命杨素为林州道行军总管，出塞讨伐，赏赐物品2000段，黄金100斤。此前诸将与突厥交战，常顾虑胡骑奔突，都用战车与步兵骑兵相配合，与鹿角阵结合成方阵，骑兵在内。杨素说这是自我固守的方法，于是全部废除旧法，命令各军布成骑兵阵。达头可汗听说后大喜，认为天赐良机，下马仰天而拜，率领精骑10余万到来。杨素奋起攻击，大破突厥。达头受重伤而逃走，部众嚎哭着离去。皇上下幽诏，赏赐监20000匹及10000丁宝带，加其子杨玄敢位至大将军。杨玄讲、杨玄纵、杨基善一同任上仪同。杨素多有谋略，乘机赴敌，应变无方。但大体上御军严整，有违犯军令的立即斩首，无所宽待。每当将要临敌，总是寻找人的过失而斩杀，多者100余人，少者不下数十，流血满前，而杨素言笑自若。到对阵时，先令100-200人赴敌，攻陷敌阵则已，如果不能攻陷而返回，无论多少全部斩首。又令200人再进，还像先前一样。将士战力有必死之心，因此战无不胜，被称为名将。杨素当时贵宠，言无不从。那些跟从杨素征伐的人威功毕露，至于其他将领，虽有大功，多被文吏谴责驳回。所以杨素虽然严酷，世人也因此愿意跟从他。开皇20年，晋王杨广为陵，说到行军元帅，杨素为长史，晋王卑躬结交杨素。到晋王成为太子，是杨素的谋划。仁寿初年，接替高炯任尚书左仆射，赏赐2马10匹，聘马200匹，奴婢100口。同年任命杨素为行军元帅，从云中出击突厥，连续打败他们。突厥逃走，追到夜间追上，将要再战，担心贼军逃逸，命令骑兵稍后，于是亲自带领两骑和2名投降的突厥人与突厥人并行，敌人没有察觉。等到敌人扎营未定，催促后面的骑兵突袭，大破突厥。从此突厥远逃，契南不再有突厥汉庭。因恭敬其子杨玄敢位置柱国，杨玄纵为淮南郡公，赏赐物品20000段。等到献皇后去世，山林制度多出自杨素。皇上认为很好，下诏说君主是元首，臣子是股肱，共同治理百姓，一同一体。上柱国、尚书左仆射、仁寿宫大监、越国公肃，制度恢宏，基建明远，怀有辅佐时局的谋略，包藏经国济世之才。王爷出击，霸图使剑，策明伪制，受命出师，擒杀凶魁，攻克平定国政，多次呈奉朝廷谋略，扬旗江南，每秉军律，长驱色援，南征而吴越肃清，北临而突厥摧伏，自居宰相之位，参赞机要，当朝正色，直言无隐。论文则辞藻纵横，于武则权谋奇计兼出，既文且武，为朕所命。任使之处，夙夜无怠。献皇后忽然离世，葬期将至，营地安错，委托杨素经理。然而葬事依礼，只卜问全时，至于吉凶，不由此决定。杨素心存奉上，情深体国，想使幽冥俱安，永保无穷。认为阴阳之书是圣人所著，祸福之理，特别需要审慎。于是便立山川原野，亲自占卜选择，志在求得吉利，孜孜不倦。终于找到神高福地，营建山林。论杨素此心，事及成效，岂能与平戎定寇相比其功业？若不加褒赏，何以申明劝立？可令封义子为义康郡公，10亿万户，子子孙孙承袭不绝，其余如故。并赏赐田30顷，绢1000匹，米1担，金钵一个，装满黄金，银钵一个，装满珍珠，以及绫锦500段。当时杨素贵宠日益隆盛，其弟杨约、从父杨文思、弟杨继及族父杨毅都任尚书、列卿，诸子无汗马功劳，位置柱国、刺史，家童数千，后庭妓妾穿着绮罗的以千计，地宅华齿，规制模拟恭敬。有个叫鲍亨的，善于写文章，殷纣的宫与草隶 都是江南士人，因高智慧事被没为奴隶，亲戚故吏不满清要显贵之位，其盛世近古未闻。炀帝初为太子时，忌惮蜀王杨秀与杨素谋划，罗织其罪，后来竟被废黜。朝臣中有违逆触犯的，虽至成体国，如贺若弼、史万岁、李纲、柳玉等，杨素都暗中重伤他们。如有依附及亲戚，虽无才能，必加提拔。朝廷泯然，无不畏惧依附。只有兵部尚书柳树，凭皇帝女婿之重，多次在皇上面前面折杨素。大理清凉皮上表直言杨素作威作福，皇上渐渐疏远猜忌他。后来因敕令说仆业是国家的宰府，不可亲自处理细务，只需三五日一次到省中评论大事，外表表示忧愁，实际夺其权力，到仁寿末年不再通判省中事务。皇上赐王公以下射箭，杨素射箭第一，皇上亲手将外国所献价值巨万的金晶盘赐给他。仁寿四年，随从皇上到仁寿宫，宴赐甚多。等到皇上患病，杨素与兵部尚书柳树、黄门侍郎袁衍等入宫侍疾。当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，担心皇上有不测，需预做防备，于是亲笔写信密封，派人问杨素。杨素逐条记录事状回报太子，宫人暗中送给皇上，皇上看后大怒，所宠爱的陈贵人又说太子无礼，皇上于是发怒，想召回被废的庶人杨勇。太子与杨素谋划，杨素假传诏令追东宫兵士来上台宿卫，门禁出入，并交由宇文述、郭衍节制，又令张衡侍疾。皇上于当天驾崩，因此颇有异议。正赶上汉王杨亮谋反，派遣如如天宝前往东蒲州，烧断黄河上的桥梁，又派遣王子合力聚首抵抗。杨素率领五千轻骑兵袭击他们，暗中在渭口连夜渡河，等到天亮时发起进攻。如如天宝战败，王子恐惧，献城投降。有诏书征召杨素回京。当初杨素将要出发时，计算日期破敌，后来果然都如他所预料。皇帝于是任命杨素为滨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道安抚大使，讨伐杨亮。当时靖州、绛州、吕州三州都被杨亮据守，杨素各用2000人牵制他们，自己率军离开。杨亮派遣赵子开率领10多万军队修筑决断道路，屯驻在高壁，布阵50里。杨素命令诸将带兵逼近，自己率领骑兵深入霍山，沿着悬崖山谷前进，直指敌营，一战击败他们。杨亮所任命的界州刺史梁修罗驻守界修，听说杨素来到，恐惧弃城逃跑。杨素进军到清源，距离滨州30里。杨亮率领部将王世宗、赵子开、萧摩诃等前来迎战，杨素又击败他们，活捉萧摩诃。杨亮退保滨州，杨素进军包围，杨亮走投无路而投降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皇帝派遣杨素的弟弟修武公杨约携带手诏慰劳，杨素上表陈谢。这个月回到京师，随从皇帝驾临洛阳，任命杨素兼任营东京大监。因平定杨亮的功劳，授予他的儿子杨万旦、杨仁行、侄子杨玄挺都为仪同三司，赏赐物品50000段、罗绮1000匹、杨亮的祭妾20人。大业元年，升任尚书令，赐东京甲第一区物品2000段，不久拜为太师，其余官职如故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第二年拜司徒，改封楚公，时封10邑2500户。这一年因病去世，谥号景武，追赠光禄大夫、太尉公。弘农河东将军临汾文成河内集郡长平上党和10郡太守，提供温粮车班舰30人，前后部余保鼓吹粟麦5000石，物品5000段。鸿胪卿监护丧事，皇帝又下诏立碑以表彰其圣美。杨素曾以五言诗700字赠给藩州刺史薛道衡，瓷器引拔，风韵秀上，为一时圣作。不久去世，薛道衡感叹说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真是这样啊。杨素集10卷。杨素虽然有册立之功及平定杨亮的功劳，但特别被皇帝猜忌，表面上对他给予特殊礼遇，内心里却非常刻薄。太史说楚地分也有大丧，于是改封杨素于楚地。 卧病期间，皇帝常命名医诊室，赐给上等药物，但私下询问医生，总担心他不死。杨素又自知名声地位已经达到顶点，不肯服药，也不谨慎保养，常对弟弟杨约说：“我哪里还需要再活下去呢？”杨素贪图财物，营求产业，东西进的住宅奢侈华丽，早晨毁坏，晚上又修复，营建修缮不停。至于各地方都会之处，底殿、水碾、田宅数以千百计，当时舆论因此鄙视他。儿子杨玄感，杨玄感年少时大器晚成，人多认为他痴呆，只有杨素常对亲近的人说，这孩子不痴呆，长大后美虚然，一貌雄俊，喜欢读书，擅长骑射。20岁左右，因父亲军功位置柱国，与他父亲同为第二品，朝会试并列。后来文帝命玄感降一等，玄感拜谢说，没想到陛下宠爱我如此之深，允许在宫廷上得以表达私下的敬意。起初拜颍州刺史，到任后暗中布置耳目，考察掌吏的能力，细微之处都知道，官吏百姓敬畏佩服，都称赞他的才能。后转任宋州刺史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一年多后拜鸿胪卿，袭爵楚公，升任礼部尚书。性格虽然骄纵，但爱重文学，四海知名之士多投奔其门下。后来看到朝纲逐渐紊乱，皇帝又猜忌日益严重，内心不安，于是与朱棣暗中谋划，废掉皇帝，立秦王杨浩。等到随从征讨吐谷浑，回到达斗拔谷时，当时随从官员狼狈，玄感想袭击行宫。他的叔父杨慎说，是心上一志，国家没有嫌隙，不可图谋。玄感于是停止。当时皇帝号征伐，玄感想立威名，暗中请求担任将领，将此事告诉兵部尚书段文镇。段文镇报告了皇帝，皇帝嘉奖他，对群臣说，将门有将，确实不虚。于是赏赐物品千段，礼遇更加隆重，颇能参与朝政。皇帝征讨辽东，命令杨玄感在黎阳督运，于是与武奔郎将王仲伯、吉郡赞制赵怀义等谋划，不按时发运。皇帝派使者催促，玄感扬言说，水陆多盗贼，不可前后同时出发。他的弟弟武奔郎将玄纵、阴阳郎将万旦都随从皇帝到辽东，玄感暗中派人召他们回来。当时来护尔率水军从东来出发，将要入海直奔平壤城，军队尚未出发。玄感无法鼓动众人，于是派家奴假扮使者从东方来，谎称来护尔耽误了军期而返回。玄感于是进入黎阳县，关闭城门，大募勇士。于是取帆布制成铠甲，设置官署，都依照开皇旧制。传檄文给临近各郡，以讨伐来护尔为名，命令发兵到粮仓所在地会合。以东光县为原务，本为黎州刺史，赵怀义为魏州刺史，河内郡主簿唐一为怀州刺史，有部众将近10000，将要袭击洛阳。唐一到河内后，飞马前往东都告发。越王杨栋、户部尚书樊子盖等勒兵防御，修武县人相继据守临清关，玄感无法渡过，于是在吉郡之南渡过黄河。跟从作乱的人多如集市，几天后屯兵上春门，部众达到10余万。樊子盖命令河南暂务裴洪策抵御，裴洪策战败，父老们争相送上牛酒。玄感屯兵尚书省，每次示众说，我身为上柱国，家累居万金，极其富贵，无所求，如今不顾破家灭族，是为了替天下解除倒悬之极，拯救黎民百姓的性命而已。众人都很高兴，到辕门请求效力的人每天有数千。等到给樊子盖写信说，建立忠义途径有多种，见机行事，并非一概而论。从前伊尹放逐太甲于同宫，霍光废黜刘贺于昌邑，这些都在您的考虑之内，不能一一陈述。高祖文皇帝承受天命，创造这片疆域，观察天象以其七政，掌握经境以驾驭六龙，无为而治而教化流布，垂拱而天下太平。如今皇上继承地位，应该巩固大业，却自绝于天，残害人民，败坏道德，连年四射，盗贼于是越来越多，到处修建工程，人力为之凋尽，荒淫酒色，子女必被其侵犯，丹丸鹰犬禽兽都遭其毒害，朋党相互煽动，贿赂公行， 接纳奸邪谄佞之言，堵塞正直之口，加上转运不息，徭役无期，士卒填沟壑，骸骨必远也。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，江淮之间则杂草丛生。玄感世代蒙受国恩，位居上将。先父奉懿诏说，好子孙为我辅佐，恶子孙为我摒除，所以上禀先旨，下顺人心，废除这个淫昏之主，另立明智之人。如今四海同心，九州响应，士卒用命，如父思仇，百姓相趋，一行公道，天意人事，昭然可知。您独自困守孤城，怎能支撑长久？希望您以黎民为念，以社稷为心，不要拘泥小节，自取忧患。谁说不了国家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，执笔潸然泪下，言语不能尽述。于是进逼东都城，刑部尚书魏玄率领部众从关中前来援助东都，率部骑二万渡过潭水，建水挑战。玄敢假装败退，魏玄追击，伏兵发起，前军全部覆没。几天后，魏玄又与玄敢交战，军队刚接触，玄敢派人假称官军已经抓获玄敢了。魏玄的军队稍有松懈，玄敢率数千骑兵乘机进攻，魏玄军大溃，被俘八千人而去。玄敢骁勇多力，每次作战亲自操长矛，身先士卒，呐喊叱咤，所当者无不震慑，议论的人把他比作项羽，又善于抚慰驾驭，士兵乐于效死，因此战无不捷。魏玄的军队日益窘迫，粮食又尽，于是清全军决战，布阵于北邙山，一天之内交战十余回合。玄敢的弟弟玄挺中流箭死，玄敢稍稍退却。樊子盖又派兵进攻尚书省，又杀死数百人。皇帝派遣武奔郎将陈棱攻打黎阳的元务本。五位将军屈突通屯驻河阳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发兵相继前进，右骁卫大将军来霍又来复援。玄敢与前户部尚书李子雄商议说，屈突通懂得军事，如果渡过黄河则胜负难决，不如分兵据守。如果他不能渡河，那么樊子盖、魏玄就失去援军。玄敢认为对，将要据守屈突通。樊子盖知道他的计谋，多次攻击他的营寨，玄敢无法进军。屈突通于是渡过黄河，驻军于破陵。玄敢分为两军，西拒魏玄，东拒屈突通。樊子盖又出兵大战，玄敢军多次败北。又同李子雄商议，子雄劝他直入关中，打开永丰仓赈济贫乏，三府可挥手指定，占据府库，向东争夺天下，这也是霸王之业。正赶上华阴朱阳请求做向导，玄敢于是放弃洛阳，向西图谋关中，宣称已经攻破东都，要夺取关西。宇文述等诸军跟踪追击，到弘农宫，父老拦路劝说玄敢，攻城空虚，又多积粟，攻之容易拿下，进可断绝敌人粮食，退可割据宜阳之地。玄敢认为对，留兵攻打三天，成功不下，追兵于是到来。玄敢向西到文乡，登上盘斗，布阵连绵五十里，与官军且战且走，一天之内三次战败，又在董渡原列阵，诸军大败他们。玄敢独自与十余骑逃窜到陵墓间，将要逃奔上洛，追骑赶到，玄敢斥喝他们，都恐惧而反逃。到家庐树，走投无路，独自与弟弟姬善步行，对姬善说，事情失败了，我不能受人戮辱，你可以杀我。姬善杀了他，于是自杀未死，被追兵抓获，与玄敢的首级一起送到皇帝所在之处，将他的尸体在东都市上折行，三天后又剁成肉酱焚烧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他的弟弟玄奖为益阳太守，将要投奔玄敢，被郡丞周玄玉所杀。玄纵的弟弟万旦从皇帝所在之处逃回到高阳，停在船舍，监视许华与郡兵抓获他，在涿郡斩首。万旦的弟弟任行官至朝议大夫，在长安被斩首，都枭首示众并折尸。公卿请求改玄敢的姓为萧氏，皇帝下诏同意。玄敢之乱有赵元书参与谋划，被诛杀，又有刘元敬也起兵响应。赵元书柏林人，父亲赵世摩起初跟随高保，后来率领部众归附北周，授予上开府，寄居京兆的云阳。 隋文帝即位，常主管宿卫，后来跟随晋王讨伐陈朝，力战而死。朝廷因为他死于王室，让袁叔继承父亲的本官，赏赐物品3000段。袁叔性格疏放淡慢，不经营产业，家徒四壁。后来授予骠骑将军，将要上任，没有钱财自己。当时长安夫人宗濂家累千金，在北周任三元令，有个小女儿，聪慧而有姿色。宗濂常寻求贤婿，听说袁叔，请求与他相见。宗濂有风度仪容，善于谈笑，袁叔也仰慕他。到了他家，服侍完好居处，可与将相相比，酒酣之时演奏女乐是袁叔所未见过的。等到出来，宗濂又表达殷勤之意，袁叔再三来，宴乐更加奢侈，于是问他需要什么，全部买来送给他。袁叔致谢，宗濂又请求将女儿嫁给他，袁叔感动而接纳，于是成为妇人，跟随杨素平定杨亮，因功进位柱国，历任德州刺史、颍川太守，都有威惠。入朝为司农卿，玄感有意志，于是与他结交。辽东之役，担任将军，点宿卫，加光禄大夫，封葛国公。第二年，皇帝又征高丽，让袁叔镇守临榆。到玄感作乱，他的弟弟玄纵从皇帝所在之处逃回，路经临榆。袁叔让自己的小妻卫士出来见玄纵，对宴极欢，于是与他通谋，并接受玄纵的贿赂。到玄感败后，有人告发此事，皇帝交给官吏审理，袁叔及卫士都在涿郡被斩首，抄没其家。袁敬是余杭人，年轻时喜好行侠仗义，被同乡人尊崇，两手各长一尺多，手臂垂下来超过膝盖。正逢辽东之战，百姓动乱不安，袁敬认为自己的相貌不同寻常，于是聚集逃亡的亡命之徒。恰逢杨玄感在黎阳起兵，袁敬响应他，10天半月间部众达到数万人，准备渡江时杨玄感却失败了。吴郡的朱谢、近邻的管崇也起兵，拥有部众7万人，一起迎接袁敬，尊奉他为主。袁敬占据吴郡，自称天子，任命朱谢、管崇都为仆射，设置百官。杨帝命令将军吐万绪、光禄大夫于巨罗征讨他们。袁敬被吐万绪击败，朱谢战死。不久，吐万绪、于巨罗都获罪。江都郡丞王世充发兵攻打袁敬。有一颗大流星坠落到江都，还没落地就向南飞去，摩擦竹木都发出声音，到吴郡才落到地上。袁敬厌恶他，命令挖地2丈深，得到一块石头直径1丈多。几天后，石头不知去向。王世充渡江，袁敬派士兵每人拿着茅草顺风放火。王世充非常恐惧，准备弃营逃跑，却遇到反风，火势转向，袁敬军众害怕被烧撤退，王世充大败他们。袁敬和管崇都被王世充杀死。王世充在黄庭涧坑杀他们的部众，死了3万人。此后，董道冲、沈法兴、李子通等都趁此机会起兵。杨素的同母弟弟叫杨约，杨约字惠伯，童年时曾经爬树掉到地上被树杈刺伤，因此竟然做了宦官，性格深沉文静，内心多诡计诈谋，喜好学习且记忆力强。杨素很有爱他，凡事有所行动先与杨约谋划，然后施行。在北周末年，因杨素的军功被赐爵安城县公，授予上仪同三司。隋文帝寿善即位后，历任长秋卿、夫州刺史、宗正少卿、大理少卿。当时皇太子杨勇不受宠爱，晋王杨广图谋夺取太子之位，因为杨素被皇帝宠幸而一向信任杨约，于是采用张衡的计策，派宇文述用大量金银财宝贿赂杨约，通过他传达晋王的意图，劝说杨约道，遵守正道履行原则固然是做臣子的常道，违反常规而合乎道义也是通达之人的好计谋。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，没有不与时势消长变化来躲避祸患的。您兄弟功名盖世，当权多年，朝臣中被您家所屈辱的，能数得清吗？而且太子因为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，常常切齿痛恨执政的人。您虽然自己结交了君主，但想要危害您的人也很多啊。主上一旦去世， 您又凭什么来获得庇护呢？如今皇太子不受皇后宠爱，主上向来有废除他的心思，这是您所知道的。现在如果请求立靖王为太子，关键在于您贤兄的一句话。果真能趁此时机建立大功，靖王一定会铭刻在心，这就能去除雷卵之威，成就泰山之安。杨岳认为说得对，又告诉了杨素。杨素本来凶险，听了非常高兴，于是拍手说，我的智慧远远赶不上这个，全靠你启发了我。杨约知道计策可行，又对杨素说，如今皇后的话主上没有不听从的，应该趁机及早自己结交托付，这样不仅能长久保持荣华俸禄，而且能传给子孙。再说靖王屈身礼贤下士，声名日益隆盛，亲身实践节俭，有主上的风范，依我杨约的估计，他一定能安定天下。兄长如果迟疑，一旦有变故让太子执政，恐怕灾祸很快就会到来。杨素于是实行他的计策，太子果然被废。等到靖王进入东宫，引荐杨约为左庶子，封修武公、晋卫大将军。等到皇帝隋文帝去世，派杨约入京，更换留守的人，勒死数人杨勇，然后陈兵发布凶讯。杨帝听说后说，令兄的弟弟果然能担当大任。即位几天后，任命杨约为内史令。杨约有学问，又通达时务，杨帝很信任他，后来加授右光禄大夫。等到杨帝在东都，派杨约到京师祭祀宗庙，走到华阴，看到祖先的坟墓，于是绕道拜祭哭泣，被御史弹劾，因此被免官，不久任命为治阳太守。他哥哥的儿子杨玄感当时任礼部尚书，与杨约恩义很深，既悲伤分离表现在脸色上。杨帝对他说，你近来忧愁憔悴，莫非是为了你叔父吗？杨玄感再次拜谢流泪说，确实如圣上所说。杨帝也思念杨约当初废立太子之功，因此征召他入朝。不久去世，以杨素之子杨玄挺作为他的后嗣。杨牧字少叔，是杨轩的弟弟，在北魏做官，任化州别驾。孝武帝末年，弟弟杨宽请求把澄城县伯的爵位让给杨牧，诏令同意。杨牧最终任滨州刺史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化州刺史。杨牧的弟弟杨戬，字景泽，仪表伟岸，有才能品行，任北雍州刺史，为政崇尚宽厚仁惠，宜人和汉人都安居。后来跟随在沙苑击败齐神武帝，封下杨献侯，位置开府仪同三司、化州刺史。去世后谥号为靖。杨戬的儿子杨毅，字文书，风度仪表优美，有气量，童年时入学，每天背诵千字，见到的人都认为他奇异。九岁时父亲去世，哀伤过度毁伤身体，几乎要丧命。等到服丧期满后，断绝庆贺吊唁，闭门读书，几年之间广泛涉猎书籍记载。北周闵帝时任宁都郡太守，很有能干的名声，赐爵乐昌县子，后来多次因军功晋爵为侯。隋文帝做丞相时代理济州事务，等到隋文帝即位，拜授宗正少卿，加授上开府。蜀王杨秀镇守益州时，朝廷大量选拔优秀蜀官，因为杨毅刚正直率，拜授益州总管长史，不久升任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，后来历任宗正卿、刑部尚书，出任吴州总管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当时靖王杨广镇守扬州，诏令杨毅每年与靖王相见一次，评论政事得失，规谏缺漏。在任上去世。儿子杨前训，杨宽字蒙人，是杨戬的弟弟，少年时就有大志向，每次与儿童们游玩相处，一定要选择高大之物坐在上面，见到的人都认为他奇异。等到长大后很会写文章，尤其崇尚武艺。20岁时任奉朝请，父亲杨军出镇衡州，杨宽请求跟随前往效劳，于是被授予高阙戍主。不久如如叛乱，他们的首领阿那归投奔北魏，魏帝诏令杨军护送，杨宽也随行。当时北边贼寇兴起，进攻围困镇城。杨军去世，城中人推举杨宽守御，不久城被攻陷，杨宽于是向北逃往如如，后来征讨六镇贼寇获胜，杨宽才得以回朝。广阳王元申与杨宽一向亲近，元申犯法获罪，杨宽被逮捕。孝庄帝当时任侍中， 与杨宽有旧交，把他藏在自己家中，遇到赦免才得以免罪，受任宗正丞。北海王元昊年轻时很器重杨宽，当时任大行台北真葛荣想要启奏任命杨宽为左丞，杨宽以孝庄帝厚恩未报为由推辞，坚持不见力而动，元昊没有同意。元昊的妹夫李神鬼对元昊说，平常人还不能夺其志，何况是义士呢，于是作罢。孝庄帝即位后，杨宽多次升迁任洛阳令，以都督的身份随从太宰上党王元穆讨平行搞，军队还未返回。适逢元昊攻入洛阳，庄帝出居河内，元穆恐惧，召集诸将谋划。杨宽劝元穆直接攻取成皋，在伊水洛水汇合军队，元穆同意，于是奔赴成皋，命令杨宽与尔朱兆担任后卫。不久因为众人意见不同，于是回军奔向石际。杨宽夜间行军迷失道路，于是迟到，诸将都说杨宽年轻时与北海王交往，现在不会来了。元穆回答说，杨宽不是轻易改变立场的人，我当为各位证明。说完侦察骑兵报告杨宽到了，元穆拍着大腿笑着说，我本来知道他一定会来，急忙出帐迎接，握着他的手说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。杨宽与元穆一起到太行山谒见孝庄帝，仍任都督，随从平定河内，进军包围北中。当时梁将陈庆之为元昊率兵守卫北门，元穆停马在围城外，派杨宽到城下劝说陈庆之，没有回答，过了很久才说，你的兄长杨府君在此，很想见面吗？杨宽回答说，我的兄长既然在凶威下利区，行迹沦落为逆党人臣的道理，何必烦劳相见。元穆听到后，从此更加敬重杨宽。孝庄帝复位后，授任杨宽为太府卿、化州大中正，封澄城县伯。尔朱荣被诛杀，他的堂弟尔朱士诚等出兵占据河桥，回军逼近京师，晋授杨宽为使持节、大都督，随机防御。尔朱士龙对杨宽说，难道忘记了太宰尔朱荣对你知遇之深吗？杨宽回答说，太宰以礼相待是人臣之间的交往，今天的事是侍奉君主的节操。等到尔朱兆攻陷洛阳，囚禁孝庄帝，杨宽无法回到洛阳，于是从成皋逃奔梁朝。到达建业，听说庄帝被弑，杨宽举行丧礼，敬哀敬礼，梁武帝认为他有义气，不久以礼送还。孝武帝初年受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孝武帝与齐生武帝有矛盾，于是招募骁勇之士，大量增加宿卫，任命杨宽为阁内大都督，专门统帅禁军。随从孝武帝入关，兼任吏部尚书，记录随驾功劳，晋爵华山郡公。大统初年升任太子太傅，五年受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、东雍州刺史，就是他的本州。废帝初年任尚书左仆射，将作大监，因事被免官。北周明帝初年拜授大将军，随从驾兰翔征讨吐谷浑，击败他们，令封宜阳县公，受任小冢宰，转任御正中大夫。武成二年诏令杨宽与林芷殿学士参定京籍。杨宽性格通达敏捷，有气量才干，多次担任数州刺史，号称清廉简约，历任台阁有居官称职的美誉。然而与柳基不和，罗织罪名构成他的罪过，当时舆论因此颇为讥讽杨宽。保定元年受任总管梁兴等十九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在州去世，追赠华、陕、余、上、陆五州刺史，谥号为元。儿子杨文恩，杨文恩字温采，在北周时11岁拜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不久因父亲功劳封新丰县子。天和初年代理武都太守，时信辽反叛，杨文恩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又代理益州事务。党项羌反叛，杨文恩又讨伐平定了他们，继而攻击资中、武康、龙山等地的生辽以及东山辽，都击败了他们。随从陈王攻打北齐河阴城，又随从武帝攻克晋州，受任上仪同三司，改封成宁县公。寿阳刘叔人作乱，随从清河公宇文神举讨伐，在专井交战，在阵中擒获刘叔人。 又另外随从王毅在鲤鱼栅击败贼寇。后来多次因军功升任果毅左吕下大夫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随从韦孝宽在武陟抵御尉迟迥，与行军总管宇文述击退其部将李俊，于是解除了淮州之围。击败尉迟敦，平定邺城，都有功劳，晋授上大将军，改封洛川县公，不久拜授龙州刺史。开皇元年，晋爵正平郡公，后来任魏州刺史，很有仁政。等到离职，官吏百姓思念他，为他立碑颂德，转任冀州刺史。炀帝即位，征召为户部尚书，转任纳言，改授右光禄大夫。随从巡幸江都公因脚疾不能快步上奏，又受任户部尚书，位置右光禄大夫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定。当初杨文恩应当继承父亲爵位，自己认为不是嫡子，于是让给弟弟杨继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杨继字温范，少年时刚强正直，有气量，在北周时继承华山郡公爵位，多次升迁任安州总管长史，率兵到齐安迎接陈朝降将王愿，与陈江州法上相遇，击退了他，因功晋授开府，入朝任于部下大夫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改封汾阴县公。随从梁瑞讨伐王谦，因功晋授上大将军，历任淄州刺史、宗正少卿，因事被除名。后来不久恢复他的爵位，拜授雄州刺史，改封上明郡公，受任宗正卿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代理礼部尚书事务，升任荆州总管。去世，谥号为公。